习近平重新打磨集权利剑，分析指中南海有事。布林肯的一句说话忙坏中共官媒。海外中资企业事故频发，四川藏人抗议建水坝项目，超过100人被捕。方正证券丑闻上热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回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几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咁低会不会啊，有没有那么好啊，自己咁有点怀疑。咁有一次度呢就80就130几，有一次呢就是30几那次呢就上高是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的，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说是不是个机都不信了，我是不是那些东西试啊，还是部机啊，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咁靓过咁咯。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中共巡视工作条例曾经是中共党魁清洗官场并集权的所谓利剑，近日中共中央对这份条例进行修订。2月23号，党媒新华社专门发文解读修订版，强调修订版指出，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坚决维护中共党魁的核心地位。分析指，中南海最近局势动荡。
有人对比了条例的新旧版之后说，今次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基本上是重新写，特别是第一章总则部分。从几大官媒的分析来看，总则的第二条更是今次修订的关键。第二条强调，巡视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巡视工作要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中国问题专家黄克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今次修订突出补习，是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中共内部出现新的离心离德的问题。黄克说，20大3连任之后，习近平上来，政治经济一塌糊涂，中共可能跨得更快。政治局成员虽然都是习近平自己选的，基本上是习家军，但是看到形势这么差，大家都不是傻瓜，我跟着你一起走，会走到水沟里面，那大家不会自保吗？所以现在政治局成员对习近平的信心已经动摇了，人心开始涣散了。黄克表示，习近平其实就是强调大家的思想要统一到他的判断和决策中，不要质疑。除了政治局内部出现变化之外，中央和地方亦都出现很大的矛盾。黄克说，这个亦都是修订条例的目的。修订版说，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就是习近平通过巡视工作敲打地方。视频人中原发文表示，原来巡视工作条例中大量的反腐内容被删除，以前的条例说要查处、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形式主义等，现在都消失了，改为强调巡视工作紧盯权力，加强政治监督，维护习核心。新条例成为中共党魁应付内斗的个人工具，完全变了味。中原认为，中共在三中全会之前完成今次的修订，是因为习近平目前最担心被追责，要封住各级官员的嘴，否则就会成为被斗争的对象。有了这个新条例，三中全会就不会变成遵义会议。中原总结说，党中央怕失去权力，所以先要不断找权，党中央怕被质疑，怕失去权威，所以先要监督各级官员，不准任何人乱讲嘢。 甚至喺新嘅條例中刪除咗一系列黨內問題嘅描述，可見黨中央已經怕得如驚弓之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小组讨论会议当中发言，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布林肯表示美中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在国际体系当中，如果你不在餐台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的讲法。布林肯的这一番餐台菜单论激怒了中共喉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
中共喉舌新华社2月21号发表评论，指责布林肯的言论是争取其他国家和他们站在一起。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评说，美国要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否则就会上菜单，制造弱肉强食的世界。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他表示，布林肯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美国维护的国际秩序之内，即是餐桌上的话，就会在中共想要的国际新秩序之内，即是菜单上，从而被中共吃掉。美国只是给各个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在美中对抗之下，选边站队是必然的。中共应该反思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为什么会远离中共，寻求美国的保护。布林肯讲这番话和美国现在要面临大选有绝对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反中氛围还是相当的高涨，无论是在软的晶片获得或者是硬的军事竞争上。在这个情况之下，拜登也都知道他必须要在选举年对中国要强硬起来。布林肯本来就是一个在他们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党的建制派里面，是拜登的一个发声的很重要的管道。所以从这里看到，可能年中五六月之后，美中之间的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邱思怡说，这个激烈有没有可能好像川普之前那么激烈？因为川普的极大化手段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能拜登会想跟少少川普的脚步。布林肯这样的讲话，其实就是将中共定位成是一个战略上的对手，竞争者也好，对手也好，敌人也好，无论怎样，他就是不是同一边的。邱思怡表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自愿向美国靠拢的。我觉得布林肯的讲话和后来《环球时报》胡锡进这个战狼的反击，其实不会令人觉得很意外。有一些回应他就是敲边鼓，不足以构成是一个突破性的新闻。大家反而要看的是川普的参选，布林肯甚至拜登后续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激化的对中国的言论，这个值得观察。
中国新年2月12号期间，印尼警方拘捕了两名中国公民，他们分别是苏拉威西岛中资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熔炉主管和副主管。
去年12月24号，不锈钢公司在维修过程中发生熔炉爆炸，造成21名工人罹难的恶性事故。调查显示，工人当时维修的冶炼炉底部仍然残留着一些易燃易爆的液体，因此在维修过程中发生了爆炸。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是中国青山控股集团的旗下公司。过去几年，在印尼的中资企业事故频发，中资企业的安全管理问题受到批评。去年三月，莫罗瓦利工业园的三名中国工人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说他们在工业园日日工作，大量吸入粉尘和烟，而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他们还说工人缺乏适当的安全防护装备。莫洛瓦利工业园由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印尼八星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外界认为中共漠视生命，中资企业管理质量低劣，在中国国内工业安全事故就层出不穷。随着中共在70个国家投资一带一路的项目，安全事故亦都在海外频频发生。 另外，中共資助厄瓜多爾花費$27喺聖路易斯修建了一座水力發電站，目前水電站已經出現數千條裂縫。2022年，巴基斯坦關閉了尼勒姆傑克勒姆水力發電站，因為發現一條隧道出現裂縫，這條隧道通過山脈，用來輸送水來驅動渦輪機的。另外，烏干達發電公司表示，已經發現中國在尼羅河上建造的一座183兆瓦水電站存在500多個施工缺陷。這個電站自從2019年投入運行以來，頻繁出現故障。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郊外，中國建成的大型社會住宅中，租戶投訴牆壁破裂、天花板發霉和施工品質差。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汪布顶乡藏族民众近来多次走上街头，抗议当地在金沙江上修筑江托水电站的计划，却遭遇当地政府大规模拘捕。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德格县准备在金沙江上修建一座2240兆瓦的水电站。这个项目将迫使六座寺庙和两个村庄搬迁，2000多人受影响。2月14日，当地有超过300名藏族人聚集在德格县县政府大楼外，抗议水坝建设项目。有100多位参加抗议的藏族僧侣和民众陆续被当地政府抓捕。当地藏族民众透露，警察使用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手段镇压民众，因此有多人受伤住院。今次抗议之后，当地政府关闭了旺布顶乡的所有主要道路，并对村庄和寺庙实施了严格的监控，包括和外界的通讯。另外，2月20日的影片显示，在当地政府检查一间即将被拆除的寺庙的时候，仍然有僧侣跪拜在中共官员面前，要求他们停止大坝的建设。中国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大多数都是建在源自西藏自治区的河流上，并延伸到中国各省的藏族居住区。有藏族人士认为，这些项目扰乱了水和泥沙的自由流动，对农田土壤质量和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并迫使附近居民搬迁。
近日，方正证券员工家属在网络上发帖举报，妻子长期同男领导狄某通奸，并有几次聚众淫乱行为，狄某仲涉嫌夸大投资回报等违规行为。随后，方正证券员工被爆料，迅速登上热搜。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社会所有资源，包括性。共产党的体制已经达到了极其荒淫无道的程度。
方正证券22日发文表示，已经启动调查核查工作，涉事的两名员工已经离职。女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传统文化破坏之后，人没有道德观念，生活上追求那种极致的享受，有钱或者有权已经满足不到他们了，所以就用各种变态刺激。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讲这个男的怎样，这个女的也都非常配合，也都是两人乐在其中，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强迫谁的问题。讲明整个社会沦丧，中共体制之下所谓的扫黄其实都是假的。赖建平表示，涉事的两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301条，应该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罪名就叫做最终淫乱罪。这个讲明大陆共产党无论是政府的官员，定是国企或者是一般企业，就算是小小的所谓领导，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垄断性地占有，甚至连这种性资源他们也都享有特权，所以他们要将权力特权用到极其夸张的成分，以至于他们不惜去触犯法律，去违背社会的公德、公序良俗。 就说明共产党嘅呢个体制已经到咗极端嘅荒淫无道嘅程度，几多共产党嘅所谓领导干部都有诸如此类嘅问题，譬如赖小民贪污受贿将近20亿，政府可以住喺一栋大楼入边，数以万计。所以你话共产党成个机制造成嘅呢种贪腐已经到咗触目惊心，已经极其不像话嘅程度啦。另外，方正证券员工家属仲举报话，翟某不顾投资人嘅实际利益，故意隐瞒咗股票嘅风险，夸大咗投资回报，用嚟吸引私募基金嘅投资人购买翟某旗下嘅私募基金产品，赚取私募基金嘅管理费同埋认购费，喺私募基金产品净值下跌之后，造成投资人实际嘅资产损失。赖建平表示，呢个系一种违规违法嘅行为。按照西方国家嘅法律，好似呢种情况叫做侵权。中国呢种证券从业人员基本冇太多嘅规范，都系不择手段以赚钱为目的。侵权入边有一种叫做疏忽大意，唔理你做乜嘢，你同人交往嘅时候，你负有一种谨慎嘅义务，你唔能够乱咁俾建议人哋，误导人哋。叫人哋买唔恰当嘅产品，或者系签署唔恰当嘅合同。就算你喺日常生活中，你感到某种产品或者系某种服务有风险，你亦都应该善意咁提示。证券从业人员，你要向客户推荐证券产品、投资理财或者系一般嘅证券买卖。咁样，你必须对呢样嘢有充分嘅了解，你有资格嚟推荐呢种产品，你对呢种产品嘅性能非常了解，你将入边所隐含嘅各种风险充分咁披露俾投资者，你只有做到呢一点，你先至系合规嘅，否则的话，呢个就系违规，甚至系违法嘅一种推荐产品嘅行为，咁系要承担责任嘅。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